第七节，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出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而我们可以看到啊，亚伯拉罕在攻击仇敌的时候，大卫攻击仇敌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形，甚至扫罗攻击仇敌的时候，约拿丹攻击仇敌的时候，还有一些信靠上帝的王在亚述或亚兰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我们知道。可是相反的同样有啊，大卫还不是像丧家之犬一样被追得好惨，亚伯拉罕还不是也被饥荒逼到埃及去过。这些经文你都各位跟登山宝训讲到的八福连在一起看，很多时候好像很多祸患当中的人，耶稣说他是有福了，倒不是祸患本身是福气，而是祸患叫我们就是单单的仰望神，那就是福气了，这就是福气。不管我们现在物质上的胜败如何，肉身上的胜败如何，这里仇敌来攻击你，我们也承认很多时候基督徒在世上好像也有很多时候真的是失败了哈，但是我们还是就是感谢主，神会继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得胜，最后的得胜一定是属基督徒的，因为神已经在每件事上得胜了，包括作战。第八节，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我们承认这里有现世报，有恩典，神命定的福不会离弃我们。第九节，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守他的道，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做自己的，作为自己的圣名。最大的福气就是你被分别出来成为他的，成为他所爱的。求神帮助我们了，这些福会赐给你，但是遵守实在是你的事，遵守是你的事，因为上帝的圣灵一定帮助你，让你能够遵守。你在遵守的时候其实就是福气，而不是遵守完了上帝让你得到多大的赏赐，遵守就是一个福气，这样做的人就是有福的人。我们当然也包括我们所办的事，我们所做的成品，我们所生育的儿女。第十节，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丰富。对，有的时候丰富正是在我们贫穷中间显示出来的，有的时候上帝那么丰富正是我们正是孤儿寡妇的时候显出来，有的时候上帝的丰富显示我们是仰人鼻息的利未人中显出来，有的时候上帝的丰富就是我们是一个大财主显出来。那信靠上帝人都轻看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轻看他，因为我们看重的是上帝，我们也不轻看他，因为这些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上帝总是我们的主啊。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名下就要惧怕你。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看到我们归在耶和华名下，天下万民也欢喜，天下万民因为也沾光也蒙福，但是也会惧怕，就跟我们曾经花过很多时间谈惧怕的时候有正面的意义，这就是一个正面的意义。他们看到我们这一群百姓信靠上帝多么有福，这个是不是正面的意义？他看到我们的神是真神，那是正面的。如果他的惧怕只是像摩押王看到以色列人得胜就惧怕，然后找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惧怕而没有归向上帝，那就是负面的惧怕，就是一种不好的惧怕。那这里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哈。那我们总是相信，我们总是丰富的，我们总是富足有余的。这里的丰富，各位，如果你觉得登山宝训来了解很抽象的话，你不妨再去想想亚伯、挪亚、亚伯拉罕、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所有的属灵伟人，包括大卫、摩西、以色列人，包括那些约西亚王、西西家王，还有特别我自己想到是《使徒行传》的教会， 他们是不是蒙福的？这些信心伟人是不是蒙福？是蒙福的。可是这些人有没有受到极大的灾难，包括好像早死、夭折或逼迫？有啊，很多人都有啊。可是是不是至终是蒙福的？特别像使徒行传讲到教会，各样的艰难都有，各样因为信靠上帝、跟随上帝而有的逼迫，大规模的逼迫、小规模的逼迫，传扬福音被打、被关起来，有被保守、被拯救，有被打、被关起来，结果好像上帝没有保守，也有神迹奇事让他们行了神迹奇事，而且他们脱离了敌人的手，有，但是被鞭打的也是有，就是说各种遭遇都有，就是你不能够把它一定说是我们经验就一定要是某一种情形下的经验。保罗被打并没有脱离那个被打的那个经验，也没有那个打在他身上不痛的。我看过有些圣徒，包括从罗马的时代，或者我们从圣经的时候，包括在中国大陆的，真的很神奇的被，就是甚至好像几乎是被提的一样，脱离了什么公安也好啊，军队也好，脱离监狱，有，但有人没有被没有脱离，有人被打的时候，哎，好像打在他身上就跟西游记一样，哎，这老孙一点都不痛，没有痛，但有的也是血流成河的，也有啊。我们当然都希望是没有任何的灾难，没有任何的疼痛，但神要怎么样这些事情、这些话应验在你的身上，那是他的主权。我们可以求，但我们顺服。灾难是这样，祝福也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啊，我是爱主的，我的儿女一定不可以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情形。谁说呢？谁说一定是这样子呢？啊，我们就是继续信靠他。第十二节，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好，各位也注意这里面的你哈，和有的时候讲到的是你们啊，很多时候是很直接就讲到你。我想那是个人在神面前持守信仰很重要，不要好像躲在一个群众的大伞之下，自己跟主没有关系。但是有的时候他用的也是你们，表示我们是肢体的生活，牵一发动全身，不管是他们做的或我们做的，不管是好的坏的，都会彼此影响，但是让我们也都不抱怨。我讲过像加勒，他是应该最抱怨的人，他完全是被以色列的不幸害了，但他没有抱怨，所以神在他身上恩典也都非常的丰富哈。神为我们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可是以利亚从来没有得罪上帝啊，那么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上帝，天上的府库就关了。不但关了，因为以利亚的祷告就三年半不降下来，而且神并没有说因为以利亚很敬畏上帝，其他人不敬畏上帝，所以以利亚家的菜园花园就一直有水，其他人都没有，没有，以利亚照样没有。而且你必借给许多国民，不至于向他们借贷。以利亚还需要向一个寡妇开口求东西，所以理解这些经文哈，字面也要注意，但更要注意后面的经意。就你不要说哦，这意思就是我这一辈子不会向人家开口，我都是很丰富的，是很丰富，上帝的话一个字都不会打折扣，但是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求主给我们信心就对了。这个你整个的以色列人也可以在富裕的时候仍然有饥荒。你看看清教徒到美国的时候，你不能不说那一批人不爱主了，真的是在欧洲活不下去了，实在没有地方了，到美洲。但美洲并不是马上就很好啊，第一年的风雪死了多少人啊，以后很多的祝福啊，但是还是有艰难。像那个乔治穆勒办孤儿院，也实在神的供应太稀奇了，但是那种稀奇也真是叫人得胃溃疡的稀奇，就是真的是没有东西吃，并不是总是没有缺乏过，甚至我记得他日记讲过有几年真的神好像是不理他了，每天都有那种千钧一发的时候。哎，各位，我是不想过这种日子啊。很多人说哦，这很棒，你去过过看，但是我们就相信上帝的话吧。 一切的事神都祝福给我们。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在开口向人要东西一样，是以利亚也要过东西，甚至连耶稣都要过，耶稣都向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你怎么能说我们没有要过呢？就是对有些宣教机构说我们绝不开口，你也很好，开口也不一定就不好，但最坏的就是虚伪虚假，更严重的就是你在虚假当中你还不知道你多虚假啊，你已经没有信心了，你还以为你再有信心。这里面我觉得精神上就是说神祝福他的儿女，而在实质在我们肉体上经验，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是很可怜的，但我们仍然是依靠上帝。大卫也好，初代教会也好，耶稣基督自己也好，清教徒也好，神的儿女都有肉体上很多辛苦的时候，但我们仍然知道神的话一字一句都不落空。十三节十四节，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再一次，神的诫命谨守遵行，基本上是信靠他，而不是去字面上遵行什么，信心领受了他去遵行，神给我们的祝福就丰丰富富，而完全的实现在将来。在今天可能物质上身体上感觉的是刚好相反的，但是我们真是单单信靠他，不偏左右，不对神的话不打折扣，不加添不减少，就是单单信靠神为我们所做的，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的事，不随从别的神，不侍奉别的神，耶和华必让我们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同样你照字面来看，这是很庸俗的成功神学，这是很庸俗的势力神学，我们要做上，好像跟耶稣讲的他是要做下，他是要来服侍人不一样。当然神的话一点都不会冲突，我们做上做首都是来服侍，我们蒙恩就是更好的来服侍，更喜悦的来服侍，做奴仆，做最卑贱的工作，像我们的天父一样，我们可以很乐意的来服侍。所以再一次，神让你做董事长也好，神让你做小兵也好，做清道夫也好，真的是在神的带领中，我们就欢喜吧。约瑟在做奴隶的时候跟做宰相的时候一样，都是蒙福的。当然我们希望是做宰相，但是未必就是一直在做宰相。大卫在做王的时候跟他逃命的时候一样是蒙福的，当然我们希望，神也希望我们是在做王的状况中，永远也是神让我们做王，但是过程中十字架有多少辛苦就辛苦吧。耶稣可是倒霉的时候多，姑且说倒霉，耶稣活了33年半，他起码有30年时间完全不知道在做什么，如果我们知道大概就是在刨木头吧。哎呦，宇宙万物的主宰在那里刨木头，所以很多次经就在讲到他的那些神迹奇事，圣经没有记载的，可是那个不可靠。我想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摩西、大卫、保罗都有这样的经历，很多学者都对这些经历觉得很奇怪。保罗曾经在初信主然后到了大树那段时间大概有10年左右，圣经完全没有记载他在做什么，让人非常稀奇，为什么不记载？我想神都要让他的儿女不仅是一次，可能常常的有一些让我们真是隐名埋姓，或者让我们真是受打击，让我们真是可能人看没有出息，不要去想神要怎么带你了，就是感谢主。神让我们做首不做尾，居上不居下的时候，是从神这边来看。有的时候人看也是这样，但是不管是人怎么看，我们重要的是神怎么看。我们做奴仆侍奉上帝，神就是看我们是首。我们做奴仆做最低贱的事情，如果是信靠上帝，神就让我们，神就看我们是居上了。